民数第二十七章，民数第二十七章，以西结书四十章，题目是领悟圣殿样式，体神心求产业。领悟圣殿样式，体神心求产业。今天这章圣经按照时间的安排，应该是在数点民数之前，但是这一个世纪是一个单独立的一个世纪，讲到希罗菲哈的五个女儿是马拉西支派里面出现的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在圣经里讲了好多遍，说明很重要，写在圣经上，确实是希罗菲哈五女儿确立了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以后在三十六章要讲，在申命记、在约书亚记都讲到了，都讲到。所以我们要学习希罗菲哈五女儿看重神的产业，看重，结果呢他们就打破了成规，本来从传统看女子根本不可能得产业，所以从这件事给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寻求神的旨意，在这方面你不要因循守旧，你要体贴神的心，你只管寻求神有回答，神看为有理，不但有理，给了这五个女儿产业，而且借着这个五女儿的事情，神定为律例典章，从此就在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里有这么一条，如果这一家没有儿子，女儿可以得产业，如果女儿没有，他叔伯的兄弟也可以得产业，甚至至近的亲属都可以得产业，可见的神的心愿意我们看重属灵的产业，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要知所追求。在以西结书从四十章开始一直到四十八章，专论国度的圣殿。这个殿，我们从这个文字来看是有形的，实际上是一个无形的殿，是一个属灵的殿。因为什么？因为国度是基督作王，国度是神具体的，他住在他子民当中，神同在的一个最具体最高的一个表现。所以为什么要建殿？为什么我们要读这个以西结书从四十章到四十八章？我讲第一个目的就是殿的目的就是神住在他子民当中，那你这一个殿你要完全合乎神的那一个样式，合乎神的尺寸。如果你这一个殿你再辉煌，你再什么在何等的辉煌，又是壮丽，又是怎么样，外面多么漂亮，但是不合尺寸，不合什么样式，神根本不能住在你里面。所以神叫以西结让他写下来，说明以西结他是一个被掳以后的一个先知，他生在巴比伦，他的心是何等的亲近神，寻求神，所以他才能够得到整个的国度的样式，这个样式和以前的样式有所不同，那真是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所以本章圣经最重要的一节是第四节，请大家一起读，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巴不得这句话今天是对你讲，是对我讲。神说我带你到这里来，神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要得什么。神对以西结说，我带你到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指示什么？整个圣殿的样式，属灵侍奉的样式，和神心意的那个侍奉的样式，也就是神要求我们灵里的那一个灵性里面的那个样式，我特要指示你，所以你要用眼看，用耳听，并放在心上。我们都有眼，都有耳，我们是否这样的在灵里看，在灵里听，放在心上，而且还要传给以色列家，我们要告诉众弟兄姊妹一个怎么样的侍奉，怎么样预备自己能够配得过国度的侍奉，灵里的侍奉。所以殿，整个的殿，今天合乎样子就是神的居所，就 就是神同在的一个样式。如果我们不合样式，神说我怎么住在你们中间？所以今天两边相对，我想都是一个意思。知所追求，我们大家知所求，每个人都努力啊，抄啊，写呀、啊，一天祷告读经，你是否能够真正的寻求到神的心意？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求产业，那面是得样式，两边都是合神心，所以一面是求产业，一面是得样式，一面是合神心。无论是基洛菲哈五女儿他们的表现，以及摩西的表现，真是看见了何等合神的心意。摩西作为最高的领袖，他没有自己的尺寸，他把这个案件成名在神的面前，得到神的回答。所以摩西是个合神心的，对着这边来做合样式，两边相对。今天你我的寻求和建造，我们都要合神心，那边是合样式。什么叫合样式？就合神的尺寸。我们的建造，我们的追求，我们一举一动都要合乎他的样式。那到底神的尺寸、神的样式是什么？就是神那个最基本的，他那个公义、圣洁、慈爱、信实的那个标准，这就是尺寸。公义、圣洁、公义、公平啊，圣洁、慈爱、诚实，他的那个标准，也就是他真理的标准。所以我们要合那个尺寸。这个殿是属灵的殿，这个殿神要住在我们中间，是合神尺寸、合神经验。这边具体就看见这五女儿他们是怎样的合神的经验。所以现在我们分段看，今天是八节对十七节，也就是一节对两节，只是开头一节对三节，剩下都是一节对两节。现在我们请看第一段，第一段这边十七节，那边二三节、应该是二十四节了，二十四节，十一节对二十四节，第一段题目是看重产业，领悟样式，知所追求。看重产业，领悟样式，知所追求。那我们现在就看一到十一。属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各族，有马拿西的玄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夫的儿子、西洛菲哈的女儿。这一节开头就讲到西洛菲哈五女儿，他们是哪里的？他们是约瑟子孙，马拿西支派的，马拿西支派的人。他们的父亲是西洛菲哈，祖父叫做西弗，西弗的意思是惭愧，惭愧。西洛菲哈的意思是投生的，他是一个投生的，可惜他死了没有儿子，没有儿子，在以色列当中就等于没有继承产业的，不能留名。那以色列分给他的这一份产业，那也就会流失。因为以色列每一个男丁各有各的产业，各守各的产业，应该有产业，那这个产业要代代相继承。可惜西罗非哈他没有儿子，所以这里讲的这他有五个女儿，这五个女儿叫做马拉，是有病的意思，病，所以何等软弱呀！本来是女孩子就被瞧不起，现在又有病。挪阿是安息，你不管有病，你会安息在主里面。赫拉是喜鹊，可能一天的赞美赞美，别的不会叫两声，感恩喜鹊。密迦是王后，你这名里要有王后的身份。德撒是愉快，那这五个名字很有意思。他们前来，这五个女孩子一心一意，同心合意，大家一个心。你没有看见是三个、四个、五个，大家一起来。他们前来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和众首领与全会众面前说：“他们是大胆，他们是有信心，他们是有所求，他们是有目的。”他们来到了神的面前，在会众面前，在领袖面前，在会幕门口，就是来到神的面前。 也是在领袖的面前，全会的面前，他们来求，而且他们求的这件事是从来没有先例。按照传统，以色列家各个家里面如果没有儿子的话，那么产业就流失了，女儿要嫁外支派或者嫁外人，根本不能得产业，因为女儿要嫁人，女儿要随丈夫，你丈夫有产业你就有产业，你根本你娘家你本家和你毫无关系。但是这五个女人她们那个打破常规，不是因循守旧，不是没有就没有，她们不以自己的事为念，而是关心富家的产业，也就是关心神的产业，所以她们来到面前说，就是她们来求。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继续攻击耶和华，他为父亲做见证，他不是参与可拉党的，他是在自己最终死的。那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最终死的，他也没有儿子，就是把这个难处摆出来，他没有儿子，但是他死了，他死了怎么办？他的产业即将流失。所以第四点，大家看看他们多大的信心，多大的胆量，一种创新的这么一个心智。他们说，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们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他既不是可拉党，他也不是犯了什么大罪，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真是打破传统，打破常规。我们常常人就是因循守旧，咱别出事就得了，别冒险，冒险冒的要对，求在神心意上，那么你所求的就有道理。所以他们很有信心，因为他们知道今天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那个人问题也没有什么，所以他们就来求了，分给我们产业。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第五节，看见摩西是何等的尊神为圣，他们要自己出主意，好啊或者不好。如果摩西老我大一点的话，你们这些女孩子去，你们在干什么呢？你们忘记你们是女孩子了？哪里有这样的事？从传统以来也根本没有这样的事，你们不要求。摩西没有这个态度，摩西没有成见，但是摩西也不擅自做主。我们常常，所以这就提醒我们，在神家里，我们将来都要管理神的家，你怎么管理？自己不去做主。摩西把这个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等候神的回答。第六点，耶和华小于摩西说，希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所以今天呢，人说一万句不如神说一句。我们天天在求，我们每个人都在忙，都在求，努力啊，求啊，到山上来不是来追求吗？你到底你追求的，神看你是不是有理，还是求了一大堆，不知道80%是90%都是为个人，都是自私，都是为己。你看看，神就说了一句，希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底下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给他们，他们可以承受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这就是神的回答，而且斩钉截铁，非常肯定，不是或者也许，你要分给他们。这是第七点，关系希罗非哈五女儿的回答，神的回答。第八节，神另外借着这件事情又继续的神颁布神的命令，这个命令也是从这件事来的，说明神是多么的看重以色列各家各户的产业，神帮着每一家的产业不致流失，都能代代能够保留下来。所以第八节，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那这就成了一个什么普遍性的了，不是只是你这一家，所以你一个人蒙恩，你五个女孩子蒙恩，结果呢恩及所有的人，所有的女孩子如果父亲没有儿子，他都有份能够得产业，可以给女儿。第九节，他如果连女儿也没有，就把产业给他的兄弟，就死者的兄弟，死者的兄弟，他有没有弟兄，就把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那可能是更上一辈吧。他父亲要是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所以这句话以后路德一个摩押女子竟然能够在什么，在以色列产业当中有份。这个拿米丈夫也死了，留下两个儿子，没有人能够 延续下来，你看多么重要的事情。夫妻没有弟兄，没有弟兄的话，把产业给祖宗最近的亲属。后来我们知道布阿斯就是拿米家里面的最近的亲属，所以布阿斯就尽了这个本分，娶了路德，而且呢产业呢归在这个拿米儿子的名下，这样的做。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神说什么，神说这要做以色列的另一位典章，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没有定的律例现在都定出来。所以今天谁体会神的心？所以我想这一段里就是要知所追求，求主让我们能够体贴神的心。你别的不求，你要看重产业。那么这个产业代表什么？这个产业首先代表神允许我们在基督里一切的恩典丰盛，神一切的智慧丰盛都有形有体在基督里面。这个产业我们大家都应该得到，而不是某人得到我就可以不得到，也可你追求你就能够得到，使我们丰盛更丰盛。那还有什么产业？这个产业就是灵魂，这产业就是灵魂。那我们今天肯不肯，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要不要，你可不可，你求不求，不是神不给，乃是我们根本不求，因循守旧，慢慢登登无所谓，漠不关心，那你是得不到。今天体贴神的心，你这个神经的看重什么，我们今天要看重，那我们就能够蒙恩典，那我们就能够蒙恩典。这个产业也代表神的教会，神的工作，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要看重。老前辈一位一位的已经怎么样，他们已经走完了他们的路程了，那接下来难道我们不应该接班吗？我们快点接班，我们要得，我们要求，那么神说可以给你，你说的有理。那这是到十一节为止，请看那边，我们请翻过来，以西结四十章一节要到二十，应该到二十四节，我们现在就到二十三节，因为这里是一段。现在我们看，开头是这边三节这一节，然后接下来都是两节这一节。我们现在看一到三节，我们被掳掠第二十五年，也就是以西结蒙召二十年以后，又第五年以西结蒙召，现在他已经蒙召二十年了，而且也是耶路撒冷被攻破了十四年以后，正月初什么？正月年初月之初第十日初十这一天，他记得非常清楚，哪年哪日他蒙恩，哪年哪日神又给他新的恩典。这里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这个从全以西结书来看，这是第七次神的灵降在他身上，全书有七次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也就是神的手降在他身上，有七次，分为七个段落。这最后一段，因为有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所以他才看得见，他才被神带到耶路撒冷，看见了整个圣城圣殿的意象，这是个意象，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接下来就是一个殿，城里面有个殿，所以这个殿这个城建在哪里？安置在至高的山上，所以圣城代表教会，圣城就是神亲密的那个耶路撒冷，就是将来那个国度的殿，也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那个羔羊的心腹，也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被建立在哪里？在至高的山上。所以我们的灵性追求到至高的山上，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十节也同样的提到，这是老约翰，他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所以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我们真的是指着那个什么，那个永恒的那个圣殿了，圣城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是被建立在哪里？高大的山，这里呢是安置在至高的山上。所以我们的灵性要追求啊，要追求啊，这个殿在哪里？在至高的山上。不追求，你懒惰是爬不到山上的，可能半山都到不了。亚伦不过是半山的工人，所以结果是拜金牛犊。所以我们要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第三点，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个人，这个人 开头是神在地下面向着前进，那么下面有一个人，这个人当然是神的代表，是神的代表，颜色就是形状如同铜，这就是代表主耶稣啊。铜，主为我们受审判，主为我们被击打，主为我们受苦。他代表的那一只铜蛇，是以色列在旷野被毒蛇所咬，仰望铜蛇就必活着。他就是那一个包这个会幕香坛的那一个铜，是250个香炉啊，铜香炉被击打打成片包铜坛的那个铜受苦，所以他手里有一个标准，有个度量衡，一个手里有麻绳，还有量度杆。麻绳是软的，你可以这里量那里量方便，量度杆是高低的长短啊，也要量。不管是麻绳是量度的杆，都代表他手中神手中的那一个绝对的标准来量这个殿。所以以后这个殿所有的尺寸是经过什么量的，就是他手中的这个麻绳，麻绳量度杆这两样啊，代表你看启示录讲的是苇子金苇子，这都是人瞧不起的，但是这是神的标准。在以赛亚书八章二十节，以赛亚书八章二十节，所以这个量度杆是什么，这个麻绳是什么，就是神的话语的绝对标准。所以以赛亚书八章二十节，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若不以此相符，必不得见成光。标准，这个麻绳这个量度杆是什么标准？所以下面讲了很多尺寸，我们今天不是注意啊，一共是几一杆两杆或者五种六种，但是问题你知道这所有的尺寸代表什么，代表神本身的那个绝对的公义公平圣洁，他的慈爱和他的诚实，神绝对的标准。今天他要求这一个殿就合乎他那一个要求，他的圣洁他的公义，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的自己的标准都是马马虎虎，也可以圣洁也可以不圣洁，马马虎虎随随便便，而且伸缩性，今天对这个人有一样，对那个人又一样，对你是一个公平，对那个人又一种公平态度，伸缩性很大，但神的标准绝不是这样。那么他站在门口就准备要带着他进去，现在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三节对一节，对那边的一节，那边是什么？那边是西路发无女儿，两边先看，那边的事情是发生在得地之前，有人这么看重神的产业，这件事发生在被掳之后，以西结可以和西罗非哈无女儿来相对。一面是什么？一面是无女儿有另一个心智，所以看重产业有另一个心智，这边以西结是神的灵降生，如果他不是特别寻求，我想谁也神的灵为什么降不降在别人身上，寻求继续寻求不断的寻求神，那么是无女儿体贴神心，这边是先知渴慕寻求，我想这个是最基本的，你所以蒙恩不蒙恩就在我们是不是还继续寻求，是不是体贴神心，这无女儿如果不体贴神心何必这么麻烦呢、啊、爸爸没有儿子死拉拉倒拉倒拉倒，他们不是这样体贴身心，无女儿这本先知渴慕寻求，一面是来到神面前，来到会幕门口，来到神面前，这边呢这个城神把他带到哪里，把他带到至高的山上，把他今天主把你我都带到至高的山上，让我们在这里不见一人，真正见到主，真正看到主，一面是无女儿来做什么，寻求神的旨意，他们有这个想法，但是要问问神，神合不合神的心意，神批准不批准，我们常常也是我们想法不一定对，是不是，但是我们有没有寻求上帝啊，这个意思是不是合你的心，还是整天想的都是自己，满脑子自私，满脑子个人问题，是寻求神旨意，对着这面以西结是什么，明白神标准，神把这个标准给他看，什么标准，他手里拿着麻绳和量度杆，所以让我们的眼睛天天看得见他手里量的那个标准，那个量度杆，神绝对的真理， 神话语的标准，公义公平的标准，圣洁慈爱的标准。比如我们再看四五两节，这两节是最近二节。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因为你心间很重要，他看得清楚，他看得准确，他看得个明透，他在那个写出来，他在那个广传。如果你我都看得清楚，你出去传什么？怎么传？所以现在这句话太要紧了，你要用眼看，用耳听，让我们的眼睛不要是东什么呀，东张西望，让我们的耳朵不要瞎听，不该听也听，老旧人声音也很爱听。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两边相对，这面叫流星殿的样式，那里是看重神的产业。这就以西结跟五女儿相对，一面是流星殿的样式，一面是看重神的产业，一面是平信大胆求，胆子够大的，要我们想五个女孩子跑到大领袖面前，全会众面前，还有组长首领面前，你不发抖啊？啊，让人笑话你们这女孩子，你要干嘛？异想天开，他们没有这么想，平心心大胆求，对着这个就特蒙神指示，神说我特为要指示你，你没有这个信心和大胆，你根本什么恩典蒙不到。因为是寻求神的回答，这五女儿他们为什么来 啊请求领袖，问了神是不是寻求神的回答，对着这个就寻求神的指示，以心间的态度就寻求。所以神说，凡我指示你的，你都要好好看，好好听，寻求神的指示，那么是寻求神的回答，要寻求。第五节，我这边四围有墙，那人手拿两肚杆，长六肘，每肘是一肘零一掌，每一肘是代表多大的一个尺寸，也告诉你是一肘零一掌，就意思说不是一般的肘，比一般的肘还要大一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自己的观点，神的观点是一肘零一掌，我们的观点可能就是一肘。他用这个杆呢，就量墙厚一杆，高一杆，就到第五节为止。这就是你要合乎神的那个殿的尺寸，特别这一节圣殿是量这个墙，墙是做什么的？分别为圣，墙就是与世俗隔绝的意思。所以这件事，这个墙要分别为圣，靠着救恩是我们分别为圣，救恩的城墙嘛，靠救恩是我分别为圣。那边五女儿子有另外的一个心智，他们也是分别为圣。再看六七两节，最近三节，他到了朝东的门啊。我们现在先说一下五到二十七，五到二十七这一段是量什么？是量外院的东门、北门和南门的样式。我再说一遍，五节到二十七节是量什么？是这位使者把以西结带到哪里看？带到外院，外院有三门。内院有三门，大家记住为什么没有西门？因为西门是后面嘛，后面没有门，北南东，所以现在我们整个这一段是看外院，一直到二七节为止。他讲，我们看第六节，他到了朝中的门，先看东门，就上门的台阶两门的这坎宽一肘，又两门的那一坎宽一肘，都是很相称的，又有卫房。什么叫卫房？你一进门一定要有卫房，卫房就是警醒防范、守卫的意思。我们的心门有没有卫房？不然人怎么样？随便一推门就进去了，强盗也可以进来，假先知也进来啊，假弟兄也进来，世俗的朋友也都进来，偶像也进来，要有什么卫房？卫房的尺寸长一肘，宽一肘，相隔五肘，门槛就是挨着相殿的南门槛宽一肘，到第七节位置。那这两边就是说要合乎神的量度，那边是为父亲做见证。你们大概来做什么呢？先讲父亲，一面是五女儿关心父家，他关心父家就是父亲已经死了，没有留下儿子，这个产业怎么办呢？这是父家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关心父 下来就是警醒守卫，我们要有警醒的心，我们也要关心神的工作，一面是关心，一面是警醒，这边有卫房，每一个门洞它都有卫房，卫房就是守门的，就是警醒守卫或者警醒防范的意思。第四章八九两节，他又量量什么呢？量殿门的廊子，你进了那个门呢、啊，有门槛以后，接着就是廊子，因为经过一廊子什么，就是过道的意思，经过廊子你才能够进到里面去，所以他就讲的廊子。第八节，他又量向殿门的廊子宽一肘一杆，又量门廊是整个的门廊是宽八肘，墙柱厚二肘，那门的廊子向着殿。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廊子跟殿是紧挨着的意思，就是说你经过廊子你才通向这个圣殿，如果没有廊子怎么通向圣殿？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引导一些慕道友，要把人导向引向基督、所以这句话是说什么呀？都向着殿，那门的廊子是向着殿。到第九节八九两节的意思就是门廊向着殿，你的心要向着殿，你把人要带到殿那里去，借着门廊，对着那边就无你来求产业，他们也有目标，你要有个目标，目标就向着殿，这边就来求产业，那边是到神前求，这边就是被神衡量。什么叫求？就是一个虚心的心，我们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不知道我们求的合理不合理，求谦卑的求，到神前求，对着这边来就被神衡量。我们的圣殿每一部分都要被神衡量啊！有的人不喜欢衡量，不喜欢对照，不喜欢一天的转轮子刺痛人，刺人刺人，那你等于不愿意衡量，因为只有被量，我们才知道我们合不合他的尺寸，合不合他圣洁，他的公义，他的公平，他的慈爱，他的诚实的一切标准，你必须要被神衡量，这边就到神面前求。这是八九两节，这第四节，请看11节对那边第五节，这节就对摩西了。你看看摩西多宝贵，摩西是什么？长明神前，对着这面就处处精神衡量。摩西大事小事问神，这边处处你都要被衡量。所以第十节、11节我们看，东门洞有卫房，这旁三间，那旁三间，都是一样的尺寸。这边的柱子和那边的柱子也是一样的尺寸，所以哪边都要量，要量的完全一样的尺寸。这一样就是我们神经的要求，每一个功能都要有一样的尺寸。那别人你这个要长一点，它宽一点，你这个三个卫房，它那么四个卫房就不相称了。彼此配搭，互相相称。11节，他量门口宽10肘，长13肘，就到11节为止。我们看这两节圣经，一面是完全合神样式，就所谓的卫房，你要完全合神样式。对的，那边就是摩西没有自己的尺寸。摩西所以这样的，这样什么？把这个案件呈现在神面前，他没有说，哎呀。这么小事一举，我何必再问上帝呢？就回答得了。有时候真不能随便回答，有时候真不能随便处理，所以就没有自己的尺寸，这边就完全合乎神样式。一面是也可以对五女儿，那个五女儿叫同有一个心智，这边就都一个尺寸，都一样的尺寸。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在神的家里，我们的追求要同有一个尺寸，大家都要追求圣洁，都要追求公义，都要追求神的爱，这叫同有一个尺寸。这些妹妹就是五女儿，就是五女儿。在第12、13，对第6节，卫房前展出的境界，这边一种，那边一种，卫房这边6种，那边6种，都是相称的。展出一种，就是有点宽阔的地方，又量门洞，从这卫房顶着后船到那卫房顶的后船宽25肘，卫房门与门相对，因为两边都有卫房嘛，所以门的门跟相对的，这个三间那边三间，所以都是相称的，所以两边相对呀、你看看这两节是23对第6节，那么就神小于摩西， 我去承认在神面前，所以神就回答。你不祷告，我们常常说，哎呀，不明白神的旨意，根本没有问嘛。是我常犯这个毛病，为什么不知道、不明白神的旨意，而且常常还做错，因为不寻求、不祷告、不求问。摩西得到神的回答，对待这本神只是先知，一本神小于摩西，一本神只是先知。摩西蒙神指示，这本先知这里的尺寸，这里面的圣殿是合神尺寸，要合神尺寸啊！每一部分求助给我们都能合神尺寸，这个尺寸我们要记住，就神的那个基本条件、基本要求、绝对的真理、他的话语的标准、他的那个公义圣洁的标准。叠十四十五，我们再看十四十五这第七节，又连狼子，狼子可能小字是对啊，二十种，因为殿门也是二十种嘛，所以跟狼子一样的。墙柱外是院子，有狼回界，外面当然就是院子了，所以这个狼子就是等于是一直连着圣殿的。在门洞两边，从大门口到内廊前共五十种，你看这尺寸都是绝对的，应该多少就是多少，到十五节位置，两边相对，这边是蒙赐殿的样式，那边是迎娶赐产业，两边都有神的回答。这位神告诉你，进一步告诉你这个圣殿里面的廊子和这个门口怎么样的一个这个尺寸。神告诉你蒙赐殿的样式，那么迎娶赐产业，那么是说的有理，就是对着这边什么呀，这边就是合神要求。神的回答就是西罗弗哈五女儿说的有理。什么叫有理，什么叫没理啊？我们常常老就认自己的理啊，还不大服气呢，自己的理很多，但是神说的有理，我们今天一切所做的，神要说你有理，那就是最好，你不服也得服，可能人说你，你也不服气，神说你，你追求的是不是有理，是不是对的意思，那对的这个就合神要求，让我们的追求，让我们里面的那个殿是合神的要求，那么就无女儿的追求是合神的要求，神说有理。叠再看十六十八啊，不，十六到十七，对第八节，对第八节，卫房啊，卫房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看门的意思啊，守卫的意思。和门洞两旁柱间并廊子都有严谨的窗棂，那特地提到这个窗棂是严谨的窗棂，窗户当然往外看。为什么提到严谨呢？那还是这个意思，就是要警惕，要防范。这窗户不该开的时候不能随便开，很多贼啊坏人都从窗户跳进来的，哎，从窗户他就窥探你了，他从窗户那里他就递了什么坏消息来了，所以你要有严谨的窗棂，里边都有窗棂，柱上有雕刻的钟树，这个柱子就是我们要站立得住，在正常站稳，柱上还有雕刻的钟树表示什么意思，你要得胜来站稳，你不得胜你也站不稳，中树都代表得胜的意思。十七节，他带我到外院，见院的四围有铺石地，铺石地上有屋子三十间，这三十间屋子虽然没有提起，其实就是为祭祀用的，因为圣殿里面一切的服饰都是祭祀，祭祀使用的屋子，所以有三十间，在外院呢有三十间屋子，在铺石地上有三十间，那么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十六十七，十六十七，这边就是有窗棂，什么意思？紧紧防范，那么是深明神心，你们神继续小谕了，我们要深明神的心意，神的心意还并不是就止住了，只有女儿可以得地，如果这家没有儿子女儿得地，还不是就到此为止，你要深明神心，神接着又颁布了一条两条三条好几条啊，我们要连着包括这个女儿的是包括四条，所以你要深明神经，这边你要紧紧防范，那么是小玉全以色列家，那就是说神爸爸的每一个全以色列家都要效法这个五女儿，这样体现神的心意，看准产业，正在这边就要告诉以色列家，为什么叫以西结看得这么清楚，以西结有使命的，他要告诉全以色列家，那么是小玉全以色列民，什么叫做有严谨的窗棂， 对神面面去，就是明透神的旨意，又严谨又有窗明，窗明不是玻璃的吗？透明的吗？啊，我们要明透神的旨意。还有他说柱子上有雕刻的棕树，是什么意思？得胜站稳，得胜站稳，对着那面是什么？那面就是舞女打破传统，也就是借着神，因为舞女求神了，神定的律例典章是打破传统。小狐狸常常不知不觉很多沉沉相应代代相传的一些传统的东西，甚至有些根本不符合圣经的。所以这个借着这五女儿，摩西把这个案件呈在神面前，结果就打破了传统。这个你要得胜，你还要站稳。两边相对，那么是产业可以给女儿。这边呢，我们看这边外院还有屋子，这是神丰富的恩典。外院还有屋子，这个是呢神的恩典更多了。别再看十八到二十，这是三节对第九节，铺石地就是矮铺石的地，在各门洞两旁，以门洞的长短为度，就是门洞长短是多少，这铺石地就是多少。它从下门量到内院外，共量100肘，那就是外院。等一会儿看内院都是这样，它那个铺石地，它那个空地啊，都是100肘。一百是什么意思？神测不透的丰富。这个数目字到100就是一个完整的数字了，是不是代表神测不够的丰富？所以两倍相等，所以神给你不但有这个有卫房啊，有门洞，有廊子，还特别提到有什么呀，有一个院子，这个院子是100肘，这就代表什么叫神测不透的丰富，给你一个空旷点。我想这个地方可能是大家现今的人聚集的地方，起码人可以聚集多一点嘛，100肘，特别多丰富。那么就是意外的恩典，那边意外神的恩典领导，哪里想得到呢？五女儿得了产业还不够，神还要再颁布命令，一面是恩及后代，子孙后代都蒙恩，一面是一同蒙恩，有这么一个宽阔地方，大家一同蒙恩。所以这100肘代表什么意思？神宽阔的尺寸。神的回答，你从那边神的回答也可以看出是神宽阔的尺寸。那边就是产业可以给弟兄，就是死者的弟兄，死者如果连弟兄都没有，死者父亲的弟兄也可以，这就是神的宽阔的尺寸。还有20节，他连外院朝北的门长宽若干，那就是到19节是东门的整个的度数，他量的。现在从20节开始就是外院的北门的度数，所以他一个个门来讲，其实东门北门南门每一个度数都基本都是一样的，那不过再重复一下。所以两边相对，那么你要留心神的尺寸，那么是留意神的指示。我们常常不大留意，其实神的每一句话都不是重复来重复去的，都是里面有不同的意义在里面，都是更加宽阔，更加深刻，更加的让给人有余地，让更多的人都能够蒙恩典。没有女儿你可以弟兄，弟兄没有你可以叔伯的弟兄，再没有至亲的亲属，这不是吗？所以要留意神的指示，这边你要留心神的尺寸。所以到20节为止，那边是叔伯得业，同一律例，同一个律例，叔伯也可以得业，同一个律例。那对在这边就是北东的门尺寸一样，那边是同一个律例，这个是同一个尺寸，是北面的，是东面的，是同一个尺寸。啊，底下再看21、22，对第10节，门洞的位房，这旁3间，那旁3间，你看一样。所以北门、南门讲的就简单了。为什么简单？因为东门已经详细讲了，要我们就不必这么详细的说了。所以他就讲两边都是3间位房，门洞的柱子和廊子与第一门的尺寸一样。什么叫第一门？就是东门，所以就告诉你跟东门一样。门洞长50肘，门洞就是这个一进门的这个过道是长50肘，宽是25肘。其窗棂和廊子并雕刻的棕树与朝东的门尺寸一样，所以我们大家尺寸一样。神把你放在东门，有的时候神把我们放在北门， 我们大概尺寸也一样。神的工人啊，我们像保罗说，我们同有一个脚踪，同一个心灵，你看这个多么一样，这就叫一样。什么一样？跟随主走窄路，遵守主的道，都一样，同一尺寸，大家都相同，而不是你一套我一套，套套，大家都不相同，那么也就分门别类，同一个尺寸，尺寸一样。底下还告诉你，外院你要登七层台阶才能够上来，上的这个门，就是说每一个门口那里有七层台阶，前面有廊子，内院有门，与正门相对，北面东面都是如此。他从正门量到那门共一百肘，门与门之间是一百肘，这么宽阔的地方。这里提到七层台阶，这是外院。等一下我们下面还会看到内院是八层台阶。七层台阶代表什么？就是说你今天要上这个外院的，进任何一个门，你都要什么呀？生命步步上升，要灵里不断追求进的完全，七个是完全的意思吗？你要这样的追求才行。这是到二十二节啊，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那么是同德产业，同德产业，这边同一尺寸，这边是同一尺寸进完全。你同一尺寸，你还要登上七层台阶，你才能进的完全。对着那边是同德产业，靠恩典。你不管是兄弟德，是叔伯德，是女儿德，都是恩典。恩典的意思是律法以外神预备的恩典，根本你不该得嘛，你得了，这不是恩典吗？所以我们就是一个不配蒙。什么叫女儿？女儿代表根本不该得的，是不配蒙恩人，女子本来嫁人就完了，甚至我们有份，所以我们常常要知道靠恩典，这边就完全。还有那边是体神，体会神测不透的爱。我想这是神测不透的爱，生给更多的人都有机会得产业。今天你这个人死了以后，神用各样的方法让你能够保守你的产业，这个是体会到什么爱呀、啊？叫做测不透的爱。保罗就是把神测不透的丰富也传给外邦人，测不透的爱。对着这边你怎么能够体会神测不透的爱呢？对着这边生命步步上升。我们有没有登上七层台阶？哎呀，大概登两层就累死了，三层就懒惰了，就懈怠。你要步步上升，七层台阶。还有二三节啊，我们就这一节，二三节对十一节两边相对。内院有门与正门相对，北面东面都是如此。那这是预先提一下，这个意思说里面的门、内院的门也是如此。跟那个外院一样，门门相对，北面东面都是如此。他说这门量到那门共一百肘，就是你从外院要到内院去，这当中的空地是一百肘，两边相对啊。这边是神恩宽广丰盛，一百肘就是神的恩典那宽广，一百肘多宽广，是啊，宽广而又丰盛。那边是可给至近的亲属，那么又伸展了神的恩典，你再没有亲戚，你至今也可以。那这是平常说，这是八丈远打不上、打不到杆子上的那个亲戚，都算个亲戚了，都可以来帮助你得这个产业。可给至今的亲属，这边神恩宽广丰盛，那边是定为律例典章，什么意思？世世代代都可以遵守，定为律例典章。所以可见呢，摩西的律例典章也是不断的在伸展的。在伸展的启示是渐进完全。这边是森林殿院法则，神的律例典章，你寻求你才能得到，神就定为了，就定规了。这边是你森林殿院的法则，它有它的法则，外院如何，内院如何。这就是第一段，现在我们要看第二段。第二段十二节到二三节，那么二十四到四十九，体贴神心，求力领袖，净身寻求。这第二章特别提到摩西何等体贴神的心，不能再进迦南，他还非常的积极来体贴神的心来求，他没为自己求什么。体贴神心，求力领袖，净身寻求啊。我们现在看一下 十二点，因为对摩羯座，你上到这哑巴铃声，哑巴铃声实际也就是比斯加山、尼泊山很多同名。先说观看我所给以色列人的地，这就是神告诉你摩西亚，你只能够看，你不能够进去，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因为你们在神的旷野当贵重征浪的时候，那就是民数第二十章，以色列征浪的时候，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令，没有在永水之地贵重眼前尊我为圣，用摩西击打磐石两下，在百姓面前发怒。这水就是神的旷野加底斯米利巴水，米利巴就是征浪的意思。所以这一段很简单，三节圣经讲明神对摩西的公义，摩西是大领袖，神更要要求他多给你，向你多要多取多托，你向你多要，你不能会进去，但是你可以看一看你上到山顶。对于摩西来讲完全顺服，这个顺服不容易啊！我这么一生这么有大功劳，是不是我大功劳啊，上帝你怎么罚我这么厉害，一次你就这么让他没有，他虽然有求过一次，在生命里他求过一次，后来神说罢了，你不要再求，摩西不再求。你看看下面十五节以后，摩西多么体贴神的心，你看他求什么。摩西这句话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他求谁？他求领袖，他求接班人，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其实约瑟亚一直跟着他，就是接班人，但是他求神要明确一下，在会众面前正式的来接班，而不是他自己的自己随便讲随便就做了，他非常郑重的求神，免得你的会众啊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啊，关心的是群羊而不是关心自己。我们常常想了想了想了，很多人都想自己，自己的得失好厉害，好计较。但今天摩西是关心神的整个的群羊。耶和华对摩西说：“那个儿子约瑟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所以是明确规定，约瑟亚是接班人，他心中有圣灵，他是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生命第三十章说他是被智慧的灵所充满，这才能做领袖。神的道充满才是一个智慧的灵所充满，神说你把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正式按立承接圣职，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的面前嘱咐他。为什么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因为什么？因为以利亚撒是亚伦的接班人，也是一直以来过河得地分地一直以来是约瑟亚的同工，而且约瑟亚必须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那是因为以利亚撒是祭司代表神为他求问，研究分地都得求问，大事小事都得求问神。所以我们看一下，是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你意思以色列全会众怎么听从你摩西，以后全会众要听他，你的尊荣要分给他，你想想要叫我们的你高兴不高兴啊？你百分之百的尊荣，现你的尊荣要给他了，分给他一部分，要与同工与下一代分享共享尊荣。这个要完全舍己的人，要完全没有自私自利的人，不然的话你的小气死了，哎呀我的尊荣怎么能给他呢？摩西就完全听神的，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我们知道约瑟亚跟摩西是不一样的，摩西是直接从神那里得命令，约瑟亚不是，必须得听以利亚撒的命令，因为以利亚撒凡事求问神，祭司不是胸前有胸牌，胸牌里面乌灵土名来决议的，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所以这个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也代表基督啊。今天我们遵神的命出入，今天你被主兴起，我被主兴起，我们遵神神的旨意，神的命令，最高的大祭司，神要你怎样你怎样。就摩西就是一生一世都做小不点一样， 啊，不是约书亚呀，就是像小不点听话，神这么说他就这么做。于是摩西叫耶和华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这约书亚很谦卑顺服，无条件，没有自己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使他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所以神今天要用的功能，要绝对谦卑听命，遵循为大。对着这边来，我们现在看24节以后，24节，他看我往南去，那么就开始讲的外院的南门，见朝南有门，又照先前的尺寸，两门洞的柱子和廊子，25、26，门洞两旁与廊子的周围都有窗棂，这跟前面讲东门一样啊，都有窗棂，窗棂就是警醒防范的意思，和先前两本窗棂一样，门洞是50肘宽。50肘长，宽是25肘，登7层台阶上到这门，前面有廊子，柱上有雕刻的棕树，这边一棵，那边一棵，到26节为止。这几节我们两边相对看一下，这边就都有窗棂，时刻防范，都有，东门有，北门有，南门也有，门洞两旁的廊子的周围都有，那可见这廊子是明亮的很。都有窗户，但是是严谨的窗棂，都有。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意思，就是都有窗棂，时刻防范。对他那边就是观看美地不得进去，摩西一时没有进去，都会犯错误。观看美地你却不能进去，所以我们要常常防范了。一面是摩西登上高峰，登上高峰。对着这面就7层台阶呀、生命长进。摩西的灵性按说呀，真是上到属灵的高峰，虽然不能够进属世的地上的那一个迦南美地，但是摩西真正进入属灵的迦南美地，摩西还是忠心尽忠到底。所以两边相对，这边的意思就是25、26，生命长进，得胜站稳，你登7层台阶，然后你还有前面有廊子，柱上的有雕刻的棕树，你要像柱子一样站稳，你还有雕刻的棕树，就是你能够得胜而站稳，得胜而站稳，生命长进，得胜站稳。对着那边去就是摩西登上高峰，你怎么叫长进呢？你叫爬高，爬山顶，登上高峰，尽忠到底，尽忠到底，那才叫得胜站稳呢。再看27、28，那月朝南27、8至13点，那月朝南有门，从这门量到朝南的那门共100肘，那就是说外院的门到内院的门这个当中是100肘。他带我从南门到内院，就照先前的尺寸。那从28节大家记住啊，28节开始一直到49节是讲内院。刚才呀讲三个门是讲什么院？外院。现在从28节开始一直到底是讲内院，内院他也是讲，他开头先讲南门，然后讲东门，再讲北门，刚才是先讲东门、北门、南门，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从南门嘛，再进南门容易嘛，是不是？你南门的外院，你进南门的内院，所以他就先讲南门。28节，他带我从南门进到内院，就照先前的尺寸量南门，你内院的尺寸也是先前的尺寸。我们的灵性，你再高，你从外院进到内院，你还是十字架的尺寸。哦，我还得补充一个尺寸，你这个尺寸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尺寸是真理的标准，也就是十字架的标准。十字架，刚才我们说是公义公平的标准，圣洁的标准，再加上一个什么标准？十字架，十字架的标准。你在外院如此，你在内院也是这样，所以要量南门。为防柱子和廊子照先前的尺寸，你看还是这句话，照先前的尺寸。这也是老约翰讲的，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就是标准，你不要改成新花样。先前的尺寸，门洞两旁与廊子的周围都有窗棂，门洞长50肘，宽25肘，一样是吧？周围有廊子，长25肘，门洞多长？那么这一个这个什么廊子？我说错了，廊子是25肘，宽5肘，那么跟前面也是如此。廊子朝着外院，柱上有雕刻的棕树，登8层台阶上到这门， 区别就在这一句话。外院的门和内院的门其实都一样，注释都一样，但是你要进内院的门，你必须登八层台阶，你更上一层楼，你的生命要更精深，你七层都不够。那么这个八层台阶代表什么意思？彼得后书第一章，这个我们每一次都读完，但是我们要真的得到彼得后书第一章，这八层台阶太宝贝了，这八层太宝贝了，希望大家我们常常要念，要背，要对照自己。第五节到第七节，这是彼得的话，勉励我们，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那八层是什么？第一，有了信心，第一是信心，又要加上德性，第二是德性，有了德性，德性就是美好的品行行为，得有信心，信心老大，行为不好，人家看你就够了，是不是？有行为，有德性，德性要加上知识，要有真理的知识，有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这是圣灵的最后一个果子，节制很要紧，不能祷告起来通夜通宵啊，说起话来没完没了，这个是没有节制，没有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这也是爱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有了忍耐还加上前进，前进是什么意思？一个进前的一个操练，是吧？就是处处遵循神的旨意，走窄路，这是前进。然后呢，还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最后还要爱众人的心。所以说，八层台阶到最后就已经人整个被爱化透了，哪有什么爱在里面？八层台阶，所以表面上面我们现在看啊，应该是刚才念到哪里了？对了，先看27:28，27:28两边相对，这边是进到内院，那边就是摩西顺服神旨，摩西的生命真正进到内院，所以他能够顺服到你让我不进迦南我也阿门，顺服神旨，这就是进对着这边就进到内院。29:30是第14节，神就说了，为什么你和亚伦不能够进迦南呢？因为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令，对着这边就是改了样式，违背了命令，对着这边你不能改样式，这样式哪能改呀、啊？神的命令不能改，那边是没有尊神为圣，还是29:30啊？对14节，你为什么不能进迦南？没有尊神为圣，对着这边就不变先前尺寸，你要照先前的尺寸，你没有尊神为圣，你就改变了先前的尺寸了。本来摩西是柔和谦卑胜过世上的众人，好，这一次也发怒，说了两句不该说的话。31-32就是最15节，两边相对，摩西是体会神经完全舍己，摩西在求领袖了，耶和华万民之神啊，求你兴起一个人来啊，体会神经完全舍己，那地在这边来就生命上升，内院的生命，内院的生命就是你要层层上升，生命要上升。在箴言书第15章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智慧人呢、啊、是在什么？在生命的道上上升，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那我们的生命要上升，就是带领我们步步的上升。箴言15:24。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上升，千万不要下降，上升，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我们的灵魂在天天上升，这就是摩西啊，摩西这是登上八层台阶，内院的生命，生命上升，对着那边就体贴神经了，完全舍己。再看33-34对16节。为房和柱的并廊子都照先前尺寸，门洞两旁与廊子的周围都有窗棂，门洞长50肘，宽25肘，廊子朝着外院，门洞两旁的柱子都有雕刻的棕树，等八层台阶。因为什么？这个又提一遍呢？因为是这一段里讲东门，刚才讲内院的南门，现在讲东门，就是你不管是东门，你是南门，内院，你的生命就要上八层台阶。所以我们以为，哎呀，我很好了，我上七层已经满足了。上帝说，你还要再晋升，还要再晋升，再晋升。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这两节对那边16节， 那边就求领袖，求立领袖，这边就是晋升追求。一个生命晋升追求的人，他就会关心神整个的群羊，求立领袖。那边就是摩西蛮有爱心，免得你的群羊好像没有牧人一样，蛮有爱心。那对着这边呢，就是正向八成。你正向八成真正是追求爱了，不但爱弟兄的心，还有爱众人的心。第二，我们再看35到37，这17节，35到37啊，这17节，他带我到北门，这就是内院的北门，就是先前的尺寸量那门，就是量卫房，所以内院也有卫房。你每一个院你都要有人看门，警醒，天天的警醒，堵破口，做守望祷告。你这卫房是什么？你就好比守望楼一样，做守望祷告的人，卫房啊，在这里特别要守门的人，还有柱子、并廊子、门洞周围都有窗棂，门洞长50肘，宽25肘，廊柱朝着外院，门洞两旁的柱子都有雕刻的松树，登8层台阶上到正门。这就是讲到第三个门，就是北门。北门和东门、南门也一样，也都是一样的。啊，一样的尺寸，也要登8层台阶，两边相对。这边对第17节，你看看啊，那边什么？关心羊群，免无牧人，免得你的羊群没有牧人呐、啊，那不都得散了、啊？这边是警醒守卫，站稳如柱，如同柱子。摩西就是中流砥柱，摩西就是真理的柱石，如同真理的柱石一样。啊，警醒守卫，站稳如柱。那么就是关心羊群，免如牧人。所以这边是合神的尺寸，那边是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最学习以西结的殿，我们处处求主让我们合他的尺寸，合他的样式，那么就是合神的心意。摩西太满足神心了。一面是引导神的百姓，这边就是有得胜的见证。这边是求力领袖，那边这边是蛮有神爱，8层台阶呀，蛮有神爱。啊，底下我们再看38到41，这18、19两节，38到41。那这从38节以后讲什么呢？讲到这个门旁啊有这个宰鸡牲的桌子，这个桌子都是凿的，都是木头做，是石头做的。可见的这个桌子不是一般的陈设饼的桌子，乃是宰杀燔祭牲的地方，专门有桌子。那我们每个人也要做这个桌子，能什么呀？被主凿成和尺寸，能什么呢？能够来宰杀牲畜，叫人爱主，火热气爱主，为主牺牲。我们现在看一下38、39，门洞的柱旁有屋子和门，祭司在那里洗燔祭牲，在门廊内这边有2张桌子，那边2张，在机上可以宰杀燔祭牲、赎罪祭牲和赎愆祭牲。所以你看38节到39节，不但要洗祭牲，还要宰祭牲。这个祭牲是谁？对着那边就是约书亚，今天也是你，也是我，我们都应该做燔祭牲或者赎罪祭牲，甘心乐意把自己献上，愿意做牺牲，做牺牲。所以对着那边就是蒙召受托，圣灵充满。一个蒙召受托的，一定要圣灵充满。对着这边来就是献为燔祭，甘心牺牲。你没有一点牺牲的心，一点不肯破碎，你做什么传道？你不能做领袖，圣灵也不充满你。那边约书亚是完全的献上，如同这边的宰杀燔祭牲。这边约书亚就是宰杀的那一个燔祭牲。什么叫牺牲呢？甘心被宰，没有自己的主权，完全的献上。跌40节以后，40、41，上到朝本的门口，这边有2张桌子，那边就朝北也是如此。这边2张，那边2张，门这边有4张桌子，那边有4张桌子，共8张桌子。啊，机上寄生啊。是祭祀是在祭牲的啊，这两节这边就你要成为牺牲，在祭牲嘛，我们本身就要成为这个牺牲，主就是这个牺牲，主为我们成为一个祭牲被宰，成为牺牲。那边就是约书亚要把他招来前来受托， 你这个怎么前来受托，就等于我这个寄生放在桌子上了，被宰。前来受托这位，这边就成为寄生。42到43讲到为凡寄生另有4张桌子，是凿过的石头做成的，长1.5肘，宽1.5肘，高1肘。祭司将宰凡寄生和平安寄生所用的器皿放在其上，什么器皿啊？就是放刀的地方，你用刀来宰嘛，所以器皿放在上面。还有钩子宽1丈，钉在廊里的4围。桌子上有牺牲的肉，钩子是做什么呢？就是把那个牺牲肉把它勾住，一个个挂起来的意思。所以两边相对，这边你要凿成石桌，凿就是经过痛苦，经过对付，那么你才能够分享尊荣。摩西就是凿成了合身尺寸的那个桌子，叫多人因着他蒙恩，而且他能够分享尊荣给别人，给约书亚。还有个意思，这边就是约书亚神前受托，全民听从，所以说全以色列家都听从他。这边就是被爱勾住，完全摆上，怎么能让别人听你呢？全以色列家怎么就听约书亚呢？因为他完全被主爱的勾住，而且完全的摆上，成为牺牲的肉。所以你看这一段就是对约书亚，整个这一段就是对约书亚，我们就是牺牲的肉，我们甘心自己摆上。别44节到45节，对21节，在北门旁内院里有屋子，为歌唱的人而设。是你天天歌唱赞美，神给你有地方住，你在院子里面住，在内院里面有屋子，你的生命要进到内院，你才会唱歌，才会赞美神。这屋子朝南，在南门旁又有一间朝北。他对我说，这朝南的屋子是为看守殿宇的祭司，又为歌唱人预备，又为看守殿宇的祭司预备。所以外院有屋子，内院也有屋子，告诉你做什么用，两边相对啊。那边就是约书亚凡事求问，因为他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嘛，凡事求问，这边歌唱赞美，歌唱赞美。那边同工配搭，约书亚跟以利亚撒也好比同工一样，同工配搭，是研究分地过河得地，都是约书亚以利亚撒带领，同工配搭。这边是一同警醒，这边都做祭司，看守殿宇的祭司，大家都住在这个地方，一同警醒。那边是遵命出入，约书亚做前辈，遵命出入，对着这边就是忠心看守，你看守殿宇，你可以要忠心。底下46、47，那朝北的屋子是为看守祭坛的祭司，这些祭司是利未人中撒族的子孙。我们注意这句话，所以以西间后面这个殿呢，多次提到撒族的子孙。撒族的子孙就区别于以利家的子孙，所以以后做祭司的就这个范围就越来越窄，因为以利家已经受咒诅，世代都不蒙恩，所以神兴起撒族。撒族是谁？在大卫的年间做祭司长，到所罗门的时候，他也是为首的，他经的久经考验的祭司，在英文里特清楚说他是亲近神的，可以侍奉神，侍奉神。所以他是这里说近前来，好像看不太出来，实际就是撒族，只有撒族子孙可以亲近神，可以侍奉神，是这个意思。撒族子孙亲近神，侍奉神。撒族的意思就是公正，那它里面只有主的道，没有主的道做不到公正啊。你这些公正什么意思？就是被道化的人是公正，多少人跌倒他也不跌倒，他能够守住主的道，忠心大卫一直到底啊。所以撒族子孙是国度的殿里面的这个做祭司的这个资格。还有一点，它有两内院，长100肘，宽100肘，是建方的。祭坛在殿前，祭坛在内院，在圣殿的前面，当然圣殿前面就是祭坛了，所以特别就叫祭坛。两边相对，我们看啊，对那边的22节，两边相对，那边就是约书亚步步跟随，这边 就是对杀生死生。所以神要兴起时代的功能，像约书亚这边呢，就是兴起特别的祭祀，中心的祭祀，应该叫中心的祭祀，就是做杀生死生。所以这边就是九经考验，那个是步步跟随，九经考验步步跟随，那边是新时代的领袖或者功能，新时代的功能是什么样的功能呢？对待这个呢，亲近神，侍奉神，没有别的，一天就是亲近神。神说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够亲近我，就是能够爱近神。所以雅各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我们亲近神，神才亲近我们，我们抵挡魔鬼，魔鬼才 离开我们逃跑。你不亲近神，神怎么亲近你啊？这就是杀头之孙，那么就是时代的功能。所以两边相对，约书亚凡事遵命，对着这面就是宽长宽度一百斗，什么意思？生命丰盛。凡是遵命的人，什么样的生命？就是何种宽阔，这个生命，生命丰盛。那面承接圣职，这面就是前来侍奉。神说唯独撒都子孙能够前来侍奉，在英文里有一个唯独的意思，只有撒都子孙才能够前来侍奉，那面就承接圣职，那面是站在会幕面前会众面前，就是公开的一个案职典礼啊，站在会众面前，对着这面就在殿前有祭坛，你不但在会众面前，你更是在祭坛的面前，在基督的十字架的面前来对案例。最后啊还有两节，四八四九对二三节，于是他带我到殿前的廊子，两廊子的墙柱，这面后五轴，那面后五轴，门两旁，这边三轴，那边三轴。我们想啊，门的两旁，这边三轴，那边三轴，等于要减去六轴。那一般的这一个门就是二十轴，二十轴，那么减六轴就是十四轴，对吧？十四轴，这就是殿的了，殿的这个什么，到殿前的廊子那里，这个门底下。廊子长二十轴，是不是嘛？二十轴减六轴多少轴啊？十四轴，十四轴。所以有的圣经明确就写的是十四轴，他这里没有写。底下，它宽，廊子长二十轴，宽十一轴，上廊子有台阶，靠近墙柱又有柱子，这边一根，那边一根，这就到此结束。这是讲的殿前的廊子的这个柱式，这个样式。在这里特别也讲到这个门，从四十一章就是从外院进到内院里面，讲到殿里面的光景，讲到殿里面的光景，这一章还是讲外院跟内院，所以两边相对，经过梁合成样式，你怎么合不合样式，主要是经过梁。所以这里你看，一是他带我到哪里哪里，又梁又梁又梁，所以求主把我们带进去，让我们被他梁，让我们和他尺寸。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经过量合神样式，那边是经考验合神心意。谁呀？约书亚。怎么经考验？年轻轻的就跟着摩西走过了四十年旷野的路程，摩西上山，约书亚上山，摩西进会幕，约书亚在会幕里面一直跟，人家闹他不闹，人家不肯过河他要过河，他有另一个心智，跟迦勒一样。所以这叫经考验合神心意，这边就经过量合神样式，一面是被案例受圣职，约书亚被案例受圣职，对着这边就是蒙带领到殿前，现在以西结一步步被带领从外院到内院，现在来到哪里了？来到殿前，圣殿的前面有廊子，刚才讲有祭坛，这里讲的有廊子，你要蒙带领在殿前。一面什么是时代领袖？约书亚时代领袖，对着这边时代领袖只有一句话，合神尺寸。今天神对我们的要求就要合神尺寸，而不是你自己的想法，我的想法都不对，我们和他的尺寸，是不是完全遵守神的道，是不是完全肯走窄路，是不是完全的听他的话，是不是百分之百的追求圣洁公义？今天神就这么要求我们，我们做的不好，我们还要继续追求， 我们承认我们做的不够，那你是做接班人，这点就是真道掌门，你要做柱子，这个最后一点，靠近墙柱又有柱子，这个一根那个一根，我们要做柱子，站立得住啊，不要动摇，这就是接班人。所以今天两章圣经啊，求主就是带领我们，让我们追求合他心意，知所追求，做基洛菲哈姆女儿，也像摩西这样的体贴神的心，求你领袖，没有自己，完全舍己，那民族整个的样式，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让他的儿女应该在国度里面怎么敬拜神，我们都要进入国度。我们想想神对我们的要求，所以绝对不是外面的什么什么建一个殿，乃是里面的样式，属灵的样式啊，让我们都能够合他的样式，那只有天天追求，从外院进到内院，从七层台阶还要上到第八层台阶。好，我们今天到此。今天大小伦的题目是求产业名样式，求产业名样式，靠神得胜丰盛，像大卫一样，你叫着我的指头打仗，你指教我的手来征战，得胜了仇敌以后呢，你救我脱离害命的刀，让我们保守脱离仇敌，而且最后还丰盛，儿子女儿一大堆，是吧？多多的结果子啊，进入丰盛里面。好，我们今天就到此。